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李斌，
啊，
有没有麻烦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
谢谢，
，OK，
谢谢。
好，让我们求助你来带领我们学习以弗所书让我们能够从这本书里面学习到保罗教导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在灵命上可以更多的成长，也能够学习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造就，一起来成长。我们把牧师和所有的学员都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感谢我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以弗所书从许多弟兄姊妹们的角度来看，觉得我已经都读了不知道读了 N 遍了，看来看去就是这样。以弗所书到底有些什么？我们好像也不太这个，但是实际上这一卷书，有太多的宝藏，有太多的智慧，有太多的奥秘，有太丰盛的恩典，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更认识我们自己，也借着这卷书帮助我看见我身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的责任和本分是什么？如果我要能够执行我的责任跟本分，我必须真正认识圣经中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永恒的旨意到底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按照他的主权，凭着他自己心中所喜悦的去成就？他又是如何成就？他在整个成就的过程的当中，他是如何的按照他的旨意，也按照他的全能，也按照他的应许，也按照他在你跟我一生中，在救赎我们的计划和大的旨意、大的计划当中，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实现？其实，在这一卷书里面都很清楚的有教导我们。然后最重要的，最后就是他在整个世界里面，他拣选你跟我，他最终的目的在哪里？这个以弗所书，其实在这一卷书虽然是短短的六章，但是它里面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是我们需要知道。那我先用两句话
来
问
放
各
牛背
位，
还是干啥？
我声音听得到吧？Hello，Hello，
听得到。
听得到哈。好，以弗所书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定位。我用两句话问各位：Are you in Christ？你是在基督里吗？第二：Is Christ in you？基督在你的里头吗？如果你看第一章，连父神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是在基督里做的。如果连父神都必须是如此，那更何况是我们？我们也必须第一是在基督里，第二，基督也必须是在我的里面。这一卷书就是这样来帮助我们，然后告诉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最终如何同归于一，这是整本以弗所书的总结。同归于一，也就是第一章第十节，我是建议大家你在这三个月里面呢，你能够好好的把以弗所书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九遍十遍，能尽量把它读了再读，读了再读，等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你才容易融会贯通。否则如果你不读，你只是来上课，你很难去融会贯通啊！求神帮助我们。我想呢，先简单的讲以弗所书，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它是主后60年到61年之间，保罗在哪里写的呢？是在罗马的监狱。这个如果你们手中都有圣经吗？好，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可不可以麻烦齐永利弟兄帮我们读三章一节好吗？
好的。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
祷。到这就好，到这就好。保罗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他写的这封信，所以以弗所书他是叫做狱中的书信啊。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28章，使徒行传28章，读以弗所书需要跟使徒行传一些相关的经文来读，帮助我们了解那个背景。使徒行传28章，可不可以麻烦王俊你帮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28章这个第30节跟31节好吗？
好的。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圣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好，也就是说保罗他坐船被送到，他是囚犯被送到罗马，他是准备去在凯撒皇帝面前来申诉的。那么神呢特别恩待保罗，他是被软禁，所以他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用2年的时间他在那边写了监狱的书信啊，包括以弗所书在内。那么保罗呢他是在罗马监禁的时候写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4章，以弗所书4章第1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麻烦淑玉帮我们念好吗？
好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的蒙召的恩相称。
对，谢谢。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可见他是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写的这一封以弗所书监狱书信啊。我们再看以弗所书6章，以弗所书6章第20节，以弗所书6章20节，吉文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念好吗？
以弗所书6章20节，
对，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6章20节， 六章的二十节。
这个不就是六章二十节吗？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哦，你说《使徒行传》吗？
不是，《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六章。
这个就是六章二十节。
哦，这个括号里边。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当照着当尽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保罗是成了带锁链的使者，意思就是保罗说，我写这封信，我是在被囚的状态，在罗马监狱写的这封信，所以他是监狱书信。那么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他是在自己租的，他是被软禁，所以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写的。那保罗也很清楚的指明这封信是写给谁呢？对象是以弗所城的基督徒。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齐永利再拜托你，第一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好，谢谢。这里你看到神保罗所写信的对象是在以弗所的基督徒们。好，那么你请注意，保罗他一共有三次，严格来讲是四次，宣教旅途，出去宣教 旅程。那么这一封信呢，保罗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曾经在以弗所短暂的停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十八十九到二十二节，再麻烦淑玉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的，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上帝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
好，后来离开了以弗所，等到他第三次旅行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以弗所，而且在以弗所停了有三年的时间，蛮长的。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的第十节，再麻烦淑玉帮我们念好吗？
好的，十九章第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好，这个是指保罗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在这里住了两年，但是后来又再住了一年。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再麻烦淑玉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二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保罗这是跟他要离开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一共待了三年，也是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把以弗所众教会的长老招聚来跟他们辞别，讲了一番这个刻骨铭心的一番话。他说，你们要纪念我这三年之久在以弗所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他跟以弗所的关系其实是很亲密的。 可见保罗他写这封信给以弗所，他一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你要知道以弗所是当时亚细亚最大的异教的中心，因为在以弗所有非常大的最大的雅典米女神的庙在那边，那边的黑暗的势力非常的大，邪恶的势力非常的大。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怎么讲呢再去看那个那边的情况。其实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时那里呢确实是有很大的雅典米女神庙的一个邪恶的势力。保罗对于以弗所的教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保罗要他们清清楚楚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蒙拣选蒙得救的，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应该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和活出基督徒的使命跟责任。那么其实想想看，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亚于当时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这块地方，以弗所当时的这个异教的势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当时异教的势力对于教会的冲击是非常的大。以弗所的教会在面临这样一个异教拜偶像的这么大的势力的环境之下，保罗写了这卷书是要告诉他们的是些什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可能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更清楚一点，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来读一下好了。可不可以再请王俊弟兄你帮我们读以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节到四十一节好吗？
好的。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节。
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谢谢王俊。
好，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各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也被人藐视，这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的雅典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 是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世纪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真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问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
要谢谢，谢谢王俊。这里你看到以弗所，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女神雅典米庙，那边卖拜假神雅典米女神的各种的这些，不管所需要的祭祀的，你也许是香啊，是各种的这些东西。那么保罗去把福音传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哈，你再看同样是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叫麻烦齐永内弟兄帮我们读一下使徒十九十七到二十二，也是在以弗所所发生的事。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分绍，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就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
谢谢你看到好，保罗在以弗所，因为福音大有能力，许多行邪术的、拜假神的，他们的书啊或者相关的东西都交出来了，把它共有五万块钱很多，然后把它焚烧了，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以弗所可以看见当地是何等的迷信，而以弗所教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和环境的当中，保罗必须写这一卷书来帮助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们，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在基督里的 identity。所以我再用这两句话问你，也是问我自己。 Are you in Christ? Is Christ in you? 这两句话是以弗所书的核心和重点。其实这一卷书是帮助我们确认我们在基督里的 identity， 这一卷书也是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我会在基督里有这样的 identity， 这一卷书也是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在基督里的 identity 的保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确据。这一卷书也是帮助我们在知道我在基督里，父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拣选了我，给我这样在基督里的 identity， 我是应该活出这个 identity，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注意以弗所书一共有六个 chapter， 前面三个 chapter 是讲 doctrine， 讲教义，后面三个 chapter 四五六章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说前面三章是让我们看见 Are you in Christ， 后面三章是让我们看见 Is Christ in you。 所以以弗所书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帮助我们。然后更重要的是，好不好请吉文帮我们读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这是最高潮的最重要的一章十节。吉文麻烦你帮我们读一章十节。以弗所书一章十
节，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哎呦，感谢主哦！这一节经节是整本圣经的终结的核心。大家记不记得圣诞夜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耶稣基督极致时候满足，然后他就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这是加拉太书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然后你注意刚才吉文帮我们念的第十节，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父神在第二个日期满足的时候，第一个日期满足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第二个日期满足是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也就是说加拉太书的日期满足是耶稣第一次来，以弗所书的日期满足是耶稣第二次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哇，这一节经节等到我讲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会再解释。这一节经节是整本圣经的终结的目的。
Way back to that congregation to kind of build it up. So he continues that same process here. And he returns to Ephesus. He rebaptizes some men, 12 men.
这什么声音啊？那个李斌，这什么声音啊？
刚才李清中在放什么东西？我把它关掉了。
哦，那个。OK， 那个现在关掉了哈。好，那么现在呢，因为保罗他是被关在软禁在罗马的监狱，所以保罗写完这封信的时候，他是找了一个同工帮他把这封信带到亚西亚，带到以弗所。我不知道吉文有一个图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放出来，就是从罗马到以弗所那个图。对不起啊，我不是 high tech 的人，我不会弄 PowerPoint， 所以就拜托吉文帮我们弄这个图表出来。
是你以前给过我的吗？
对对对。
哦、
有一个图。好看。
我啊，看一下啊，
没关系，你慢慢来，不要急哈。谢谢你，吉文。
哪里？
我记得我是用 email 传给你的吧。
OK,
趁吉文帮我们找这个地图的时候，看看大家什么问题没有。好，这样我们一面等吉文，一面呢我再继续讲一下。所以保罗是托一个叫做推基古这个人把这个信带给以弗所。我们一看六章，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再麻烦淑玉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的，以弗所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No, 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一二十二。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好，谢谢。所以保罗他被关在监狱，他不能出来，他就在监狱写了以弗所书，然后托这个推基古把他的信以及把保罗的光景情况告诉带到以弗所亚细亚以弗所的众教会，然后把这个信传开来。这封信其实说穿了，它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之一。比方说罗马书是讲到救恩，以弗所书是讲到救恩背后的因由和奥秘和起源，为什么神要施这个救恩，神是怎么样子计划这个救恩，神是怎么样执行这个救恩，神是怎么样让这个救恩能够成就和实现在他所预定预知拣选的人身上。好，谢谢吉文帮我们打出来。你看到这个图哈，罗马在意大利，他要穿过地中海，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推基古啊，他要坐船，那个时候没有飞机，要很远了，你看从欧洲到这个亚细亚以弗所。以弗所在哪呢？你看到犹大在图的最右边有一个犹大，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所以以弗所在他的西北边，以弗所靠近老底家，老底家就是耶稣写信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然后哥罗西在他的东南边，哥罗西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哥罗西书。那哥罗西跟老底家什么关联呢？大家都知道哈，当耶稣写信给老底家教会说，你若是不冷或不热，我巴不得你或热，巴不得你或冷，如果你不冷不热，那么我就把你从口中吐出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知道，在老底家跟哥罗西之间，他们有各有一道水源汇集在老底家，那么这个一边的水源是热的水，另外一边的水源是冰冷的水，那这两个水一汇合的时候就变成不冷不热的水，温水了。所以当这个水呢变成温水的时候，你注意哈，它那个水质的关系反而就不能喝了，因为冰冷的水是清洁的，那个热的水里面带了很多的杂质，而且有味道。假如你喝了那个不冷不热的水，冰水会牙齿冻得你不好喝，热水又太烫，你也不能喝。所以人呢就喝不冷不热的水， 一喝不冷不热的水，那个味道很难闻，你会吐出来。所以耶稣当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若不冷不热，我就把你从口中吐出去，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所以以弗所在老底家跟哥罗西的西北边，好，是这样。那你看这个距离很远，所以是拖着推基鼓呢，把这个信带到当地以弗所的众教会。那我刚才已经讲了，以弗所书这一本书呢，它是告诉教会，告诉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然后教会也是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也就是说明的教会是神在创世之前，在永世的计划中教会的地位。你注意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贝啊！教会是神预定的，教会是基督用重价流血舍身买赎回来的。基督徒，我们的 identity 是非常的宝贝，在神的眼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以弗所书要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何等的奇妙。你成了基督徒，如果你对以弗所不清楚我们的信仰，那真的是糊里糊涂了。所以求神帮助，也为我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让这卷书开我们的心眼。这一卷书里面有非常深奥和高超的属灵的内涵。这一卷书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地位和属灵的基业。这一卷书也告诉我们的教会的真理。这卷书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奥秘。这一卷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了，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归于一了。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这卷书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蒙召之后，我们所应该有的什么样的生活和生命。感谢主，这卷书太宝贝。简单的一句话，以弗所书的主旨，它的 thing 主旨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主旨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我再讲一遍，以弗所书的主旨是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教会。哥罗西书是正好反过来，哥罗西书的主旨是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哥罗西教会核心是基督啊，不是，是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的核心是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元首的教会，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尽量问。好，刚才我们也读了一些使徒行传的一些经文，就是帮助我们在要思想以弗所书提供我们一些 历史的背景，当时保罗所遇到的情况。现在我们需要再来读一段《使徒行传》的背景，请我们翻开《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从第一节。我看这样好了，从十八章的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再往前读一点，就帮助我们更清楚一点。《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读到十九章的第七节，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到十九章的第七节，可不可以麻烦永立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实习，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鼓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十九章读到多少啊？
读到第七节。
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
来到以弗所，对。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心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人。
好，谢谢，谢谢永立。你注意这里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在这里提到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提到了亚波罗这个人。亚波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你注意哦，亚波罗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他不知道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结果呢，是一对夫妻叫百基拉和百亚基拉接待亚波罗到他们的家，然后把耶稣基督的事分享给亚波罗。亚波罗没有说我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你们只是一对平信徒夫妻，我凭什么听你的？没有，他很谦卑的，他得着了。那为什么十九章记载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要问几个门徒，有十二个人，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我们所受的是约翰的洗。他们这十二个人受约翰的洗，实际上是受了前面亚波罗的教导，但是亚波罗只知道约翰的洗，亚波罗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所以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亚波罗所教导的这十二个人，十二个门徒，让他们知道约翰的洗不能使他们重生得救， 唯有耶稣基督的喜。然后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我现在请问，施洗约翰的喜跟耶稣基督的喜不同在哪里？这个必须要去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呢，可能再麻烦王俊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的。
王俊，麻烦你帮我们念马太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
我
说的种类、
对不起啊，这里中文的翻译啊，有一点不太贴切。其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来不是要受约翰的洗，这个背景我就不讲了，因为他们有自己所谓的洗礼，他们那个洗礼跟约翰的洗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摩西律法，他们的洗礼是另外一种，而他们不懂得约翰为什么要洗礼，凭什么洗礼，是谁给他的权柄来洗礼。他们不是要去找约翰给他们受洗，他们来是要质询质问约翰，你凭什么施洗。所以是原文希腊原文是这个意思的，中文翻出来说也要受洗，这个翻的是不贴切。好，结果施洗约翰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麻烦王俊再麻烦你。
好，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好，谢谢王俊。这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施洗约翰的洗跟耶稣基督的洗不同在哪呢？施洗约翰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在我以后要来的他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解鞋带提鞋带，提鞋子我都不配，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约翰的洗只是水礼，只是一个仪式，耶稣基督的洗是圣灵给你们施洗，必须是圣灵重生，那个洗才是真正得救的洗。而亚波罗他告诉以弗所的这十二个门徒的洗只是约翰的洗，水洗。那么约翰的洗跟耶稣基督的洗什么关联呢？不同，我已经讲了，简单的讲，就是约翰的水洗只是一个礼形式礼仪，它不能使人重生得救。约翰的洗是表征一个人悔改，但是 必须要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中，人才能够真正的悔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洗，是用圣灵来施洗。那么耶稣的洗跟约翰的洗两个是二，就是怎么讲，一加一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被圣灵重生悔改认罪的人，他必定愿意借着水洗水礼来印证他的重生得救，印证他的信仰。所以约翰的洗是有必要，可是约翰的洗不能使人重生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洗，是圣灵的洗，才能使人重生得救。那怎么说耶稣基督的洗是圣灵的洗呢？请注意，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定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差派圣灵，圣灵在人的心中催逼人，感动人，使人认罪悔改相信，然后人再借着施洗约翰的水礼的仪式来证明我是一个属基督重生得救的人，是这样子来看的。如果我们没有弄清这一点，那就很可惜了。那么亚波罗在以弗所给这十二个人用的是施洗约翰的洗，当然是不管用的，所以神就差派亚基拉百基拉来告诉亚波罗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保罗刚好不久来到以弗所，因为亚波罗给这十二个人受的约翰的洗是不够的，所以神就借着保罗使这十二个人重新接受的是耶稣基督圣灵的洗。这个时候讲起方言来，你注意为什么这个时候讲方言？你我受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讲方言？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有没有谁可以回答？你注意哈，耶稣自己没有讲过方言，彼得也没有讲过方言，很多的使徒没有讲过方言，很多神重用的仆人没有讲过方言，但是也有些人讲过方言，像保罗讲过方言。那么我请问，是不是必须要讲方言才是得救的基督徒呢？正如同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认为如果你没有讲方言，你就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好好看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只有三次讲方言的情况，其他所有受洗的都没有讲方言。那为什么这三次有讲方言？包括注意哈，意大利的百夫长，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去给他受洗的时候，他们说起方言。包括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给这十二个受洗的，受基督的洗的人，他们讲的方言。包括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们讲起方言。那为什么只有这几次其他都没有讲方言呢？你要记住，它是有很重大的 一个意义要我们知道的。我只能简单的讲了哈，在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进程里面，凡是有重大的属灵的意义，带来了划时代或突破性的事迹的时候，才有讲方言的情况，否则都没有。那这几次，第一，五旬节是因为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这是教会历史重大的划时代的一个事迹，所以神允许有讲方言的情况来见证，这是教会历史划时代突破性的一个事迹。第二个就是当福音第一次传到外邦人意大利的百夫长的时候，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也是划时代的一个事迹，所以神许可有讲方言的现象出现。然后到了以弗所，为什么在以弗所保罗给这十二个人受洗有讲方言的现象出现，是因为以弗所是当时整个亚细亚邪恶势力最大的地方，有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女神雅迪米庙，所以这个方言的现象的出现是证明福音的大能突破了灵界的势力，突破了划时代的意义，突破了神在教会历史中重大的事件，所以神就许可有方言的现象出现。除这个之外，再没有方言的现象出现。因此，今天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遇到了方言的问题出现，产生了教会非常大的紊乱的现象出现，所以保罗要特别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十四章来说明方言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强调方言，若是强调方言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正如同教会如果强调神迹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好，我想今天我停到这里，今天是以弗所书的前言，然后下次我可以麻烦吉文弟兄帮我们把以弗所书上次给你的那个大纲发给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想这样子的话呢，就帮助弟兄姐妹们，对于以弗所我们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大纲有一个更改，有一个初步的 picture。然后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这六章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六章有非常宝贝的真理，就如同我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过了，这些重要的真理是身为基督徒有基督徒 identity 的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必须 confirmed， 而且是 firmly 很坚定的要有的应该有的信念，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好不好？好，有问题吗？一两分钟结束以前，
牧师，你们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就说是耶稣会用这个圣灵和火，这个和火的洗来施洗，火这个是指将来吗？是
不？ 圣灵的喜，你已经应该知道了。我想
问，对对对，嗯，好，
已经讲清楚了。
对对，主要是火的喜，你已经讲，你讲的清楚。
对，至于约翰说耶稣基督来，他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的洗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什么叫做火的洗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稍微说一下，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是指外在的仪式。耶稣说耶稣、不是耶稣，约翰说耶稣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这是指内在的重生。所以约翰的洗是外在的仪式，圣灵和火是内在的重生。那什么叫做火的洗呢？这个问题坦白讲是蛮大的，我只能怎么讲呢，稍微简单这样讲。所谓火的洗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或者是我留到下次再更详细的讲。简单的说，火的洗是耶稣自己他要经过火的洗。耶稣已经经过水的洗，那是施洗，那是他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给他受洗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水的洗。耶稣也经过了圣灵的洗，那是当他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给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耶稣自己经过了水的洗，耶稣自己也经过了圣灵的洗，但是耶稣还没有经过火的洗。所以耶稣说我的心是何等的焦急啊，这在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火的洗是指他最后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如同火地狱般的带我们受这个刑罚，所谓的火是指这个。那么我们会不会经过火的洗呢？不会，因为耶稣已经带我们受了火的洗了。那耶稣施洗约翰这里说你们耶稣要用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这个火是指针对谁呢？是针对那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要被耶稣用火一般的去审判他们。那这一节经节在哪里看出来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说耶稣的手里拿着火旗，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指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用灵给接受相信他的人施洗。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受了灵的洗，我们就逃避了火的洗。什么样的人耶稣要用火给他洗呢？那是在等到耶稣第二次来他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用火来审判他们。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
嗯，yeah, 谢谢，谢谢牧师。
好不好？所以神的话很宝贝，神的话都是字字句句真理。我们如果知道了，明白了，你就懂得约翰为什么说耶稣要用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耶稣指的灵是指凡是接受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被圣灵重生。对于不相信的人，像撒都该的法利赛人，耶稣将来要第二次来，要用火来给他们施洗，就是他们要接受火般的审判， 像那个糠秕被收在仓库里用火烧了，就是指这个意思。好，
好，谢谢，
好，我们，那就